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两会前夕，有影响力的体制内传媒财新传媒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被访者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观点能够通过媒体展现出来。很快，这篇文章就被当局以含有非法内容为理由删除，而财新网有关删除之事的两篇后继报道也相继被删。无独有偶，被视为御用报人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中呼吁政府各部门给犀利问题更多空间。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两会期间下发的21条禁令近日也在网上广为流传，美女、雾霾、宗教、股市等敏感话题全部列入其中。那么中国的新闻审查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什么人在对媒体进行管控和审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您对财新网的这几篇报道受到删除的看法。张立凡先生，好，我们现在试一试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请您来介绍一下财新网的这几篇文章被删除的来因和前因后果。
真实的情况我们当然并不清楚，这个里面也许涉及到财新网，因为财新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中纪委的一个延伸嘛。财新网之所以能够比一般媒体勇敢一些，并不是因为胡舒立或者是其他某一个人更有权力或者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更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我们都知道财新网的其中一个势力就是这个王岐山。那么，但王岐山现在跟这个中宣部正在进行这个争斗，因为这个中纪委判出了沈旭走来带这个中宣部进行调查。那么中宣部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反制的措施一个是制造了任志强事件，现在呢就是又来开始来牵制这个胡舒立。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背景，但是这种背景呢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这个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压制媒体的这种自由的这个报道，或者是揭露某一些真相的报道，这是中共的一贯的作风，而且呢越来越凝重。之所以越来越感觉到凝重，是人们对这个不满的状况越来越多，而不是说江泽民十号或者胡锦涛时代或者是邓小平时代比现在更开放，其实也不是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开放到一等什么程度，只是说现在民智已经开了，老百姓都感觉到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报啊。但是在我来讲，我是在海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对财新这种文章也没什么兴趣，因为什么没什么兴趣呢？你说要让这个媒体去自由报道，这个两会这本来就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两会这个代表本来就是莫名其妙选出来的，谁选了人民代表啊？对吧？那个什么政协委员就更荒谬嘛，就是你有一点名气，什么体育明星呐、或者拍了一个什么电影呐、或者是得了一个什么奖呢、你就是政协委员，那个纯粹是一个贵族俱乐部，对吧？那些人就是这个都是在羞辱他们的成绩啊，就是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呢 对于每一个这个在专业领域里面所得到的人的一个表面上是一个人肉人药，但实际上呢是一种羞辱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政治的符号，你即使就是成为了中共政治的这么一种独裁统治、专制统治的一个帮凶。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位成为政协委员的人，我都会为他们感觉到羞耻羞辱，不管是他是这个体育明星，还是这个电影演员或者是一个什么作家得了什么奖的这个其实都是胡扯的就是老百姓都很清楚，就他们讲什么东西能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即使开放他们敢讲吗？他们批评一下政府，他们下一次是不是政协委员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成为这个专制的一部分， 成为这个无耻的一部分，他们才会得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政协委员。那人民代表就更不用说嘛，大部分的人民代表都是那种退下来的啊官员啊，给你说再延长一项待遇，对不对？比如说刘源啊，从这个军队里面退下来了，就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人大什么一个军政委员的副主任委员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什么省委书记啊，只要你不被他抓起来了。啊，一般来讲呢，还给你一个延长五年的这个政治生命，这五年的政治生命就跑到人大来这个延长了，就是人大变成了一个养老院或者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这个慰安俱乐部啊，慰安俱乐部啊，就是这种东西他能讲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从根本上啊赋予这个新闻的这个独立的自由报道的权利，如果在法律上不能给予这个保障。或者说法律上禁止啊这个强制部门去侵犯这个权利，或者说人民代表不通过正常的这个公开的选举啊，政协委员不通过这个程序的选举，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啊，局部的这个变革对中国性的这种实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任志强去指责这个党媒啊不应该信党，其实这个党媒什么时候不就信过人民了？从来就没有信过人民嘛，他从来就是这个信党的嘛。所以从基本意义来讲，任志强这个讲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他讲的即使反还不如这个习近平来的那么正常啊。习近平说我们党媒就是信党，哎，这个倒是讲了个真话。哎，这个任志强反而说你这个不应该信党，应该信人民，这个反而有点矫情，对不对？其实反而不是那么符合事实。那为什么人民现在还要来支持了这个蒋红，或者是支持了这个任志强呢？就是你删这个帖子啊，就引起震怒啊，因为正好人们大家都有火，对吧？大家都是被你们删得太厉害了，早就已经看不惯你们这一套。比如说任志强，大家本对你这个人家其实本来也是全国的一部分，对吧？但是他发出的这种声音，毕竟比你这种僵化的啊，这种意识形态的声音要可爱多了啊！然后你这个时候把它封掉，所以大家全部都站到了任志强这一边啊！所以这种拉锯战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混乱的一个表现，并不是说另外一派就一定会正常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真正的正常就是说你这个党媒就根本就不应该这么生存，对吧？你就应该人民有这个自由办媒体的这个权利，对吧？而不是说你这个媒体一下子又信党，一下子信人民，我才能不相信你信人民，对不对？又不是今天，对吧？啊，就是你今天说你本来就当妓女当了一辈子了，你头上挂了一个牌子说我是妓女啊，其实本来就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认知说你不是妓女，其实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
好，张立凡先生，正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谈的，实际上财新网他在报道这个蒋红教授的时候，蒋红教授并没有说什么一般人看来有超过中共这个宣传底线的这么一个说法，他只不过是呼吁要让政协委员的声音通过媒体来报道当中去，即使这样第一篇文章也遭到了封杀，然后财新网又对蒋红教授进行采访，蒋红教授表示我并没有说什么说格的话，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又被删去了。在您看来，中共现在的新闻审查制度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像这一类的新闻审查，其实就是可能高层呢他只是因为缺乏自信，所以呢他定一个框架，什么不能说，什么不能谈。那么现在流传的有的说是进了12个话题，有的说是进了21个话题，那么到底是多少个我现在也搞不清。总之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一开两会，我以前就讲过，我说两会就是国家地价啊，每到这个两会期间，就像这个女人来月经一样，就是高度紧张，就是不，这个所有的不自信都在这一刻表现出来。但是呢，从表面上来讲嘛，还是，要什么提倡大家讲真话呀？你看这一次，这个任志强事件之后，那么这个政协主席余振声，也是表示要大家讲真话。那么这个甚至于我们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在工商界的这个座谈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个观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舆论的管理部门啊，宣传部门，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种惯性， 这种惯性就是他们的工作习惯，那么他也不管你高层领导是怎么说，他只是就事论事，就是说这篇东西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就把它删了或把它屏蔽了。为什么呢？这样屏蔽了的话，反正我是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为放过一个这就是我的责任事故。所以现在就是一群小官僚在那儿控制言论，他们也没有什么基本的什么多么高的水准和准则，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大学毕业的工作了几年的这种小党棍在那儿管控舆论。所以你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水平来这个来平衡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我们也不用我们凭想象就知道这些人的知识本身就是很有限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在管控中国的舆论。那当然像这个台新这样的资深的而且是有党内背景的这种有体制内深厚背景的媒体，他们当然也不能忍受我们怎么了。那么甚至于像你当我们还注意到像胡锡进这样的啊，就是环球时报他这样的这个媒体人，应该说是一直是见风使舵而且是这个紧跟这个主流的这种媒体人，他居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那么就说明这套东西啊，这套管控的东西现在连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了。因为我前两次做节目就谈到这个问题，就大家都受够了，不仅是这个说比较就是说像台新这样的有一些独立见解的媒体受不了，那么还有就是像胡锡进这样跟风跟得很紧的这种媒体人，他可能也嗅出了体制内某种新的这个变化的味道。不是新华社发了什么重发了1957年的毛泽东关于什么有一天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么一篇东西，那么大家有的就解读成是要反右了。其实我觉得其实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倒有可能是一个实在的情况。因为你注意这次虽然开两会，每年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两会不过就是春晚的这个政治版，但是今天两会还是有点看点。一个呢，当然他现在说雷人提案都不许报了，但是呢我们看有几个委员他说的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除了蒋红委员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朱征夫，他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央视认罪这个事情不能算数不能说在央视认了罪就认定这个人就有罪。那么还有像这个崔永元，他提出来他说这个政府报告不能只谈成绩不谈问题这些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个亮点。虽然说我数了数大概有5-6个委员或者代表他们的讲话当然在这几千个里头也就是这么5-6个有一点亮点。当然你还要注意这一次记者们尤其是这个官媒的记者们的提问很有意思一个我们注意就是像澎湃新闻他对这个政府预算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政府这个预算中包括不包括党务部门的预算这个问题提的是相当之尖锐那么当然这个发言人也承认有中组部什么中宣部什么这个还有像中央党校这样的其实都是列入政府预算的，这个算是把冰山的一个角给露出来了。
嗯，
那就是说这底下还有多少糊涂账我们还不知道。还有一位也很有意思，美国的侨报居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新闻法到现在还没有时间表，能不能有个时间表这个问题发言人不予回答。那个意思就是说发言人的回答说我们要留给这些外国的这个媒体来提问，那意思就是侨报这样的海外党媒是不属于这个外国媒体的，所以他不回答。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 实际上包括后来我们等会可能还要谈到的新华社记者的公开信，这些问题说明现在窝里反已经开始了、
是的，
到底会怎么样再说。
对，关于新华社记者这封公开信呢，等一会儿我们在第二个话题要讨论到。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来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目前新闻审查制度以及新闻审查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他们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好，你好，我先谈两方面问题，我想请教嘉宾。第一个问题是，习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谈到这媒体要姓党，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有两方面，如果党是媒体姓党，按照咱们共产党的话说没有错，但是姓什么样的党，是谁能代表党来管媒体？如果党内的左派中派或右派他们管媒体，就是如果刘云山跟那个谁谁谁某位就是这个他们观点不一样，那他管媒体是不是那方面的党内的这个势力就没有办法发表这个意见，就相当于说这个财新网似的被删掉了。那财新网不也姓党吗？都姓党的两只狗咬起来的，究竟谁对谁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今天跟这个话题就是我向嘉宾请教这么两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挺可怕，就是说妄议，这个妄议这个词就是妄议中央，当然我们老百姓不可能妄议中央，但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假如说不许妄议是省委，不许妄议市委，老百姓不允许妄议民政局、妄议残联或者妄议妇联，这个妄议将来这个词要扩大了怎么办？是不是一种威胁？第二概念就是说，总是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抓反腐啊，抓的人都说违背政治规矩，我就感觉政治规矩这个规矩往往不是写在文字上的，规矩有点像黑社会的江湖，就是黑社会老大立的规矩。但是如果几千万党员不太有人懂得这个规矩，他是违背了规矩，那会受到惩罚。所以这个规矩由谁来定？规矩怎么个裁量权？就是你法律的好办，可以根据什么法庭来裁量？这规矩怎么办？另外呢，我再问一个很搞笑的问题：我们听众能不能妄议美国之音？如果美国之音不让我们妄议怎么办？好，谢谢，请嘉宾回答问题。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那个今天两个话题，一个是大众这个传统大众媒体，一个是新生的个人媒体。那个但是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受到中共依法审查和这个合法这个封禁的。之所以在世界上广泛受到认同的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和个人言论的自由，在中国变得就是像这种可以依法不自由，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法律和有这个规章等等都是由中共单方面制定审议执行的，包括对新闻自由、新闻报道和这个网络信息的审查。然后那个中共利用这个单方面制定的这个所谓法律，为了控制社会舆论和还有那个维护这个统治等等等等吧，这种目的依照党的意志去处理，依法的这个审查，依法的审查删帖封号，这个无法可依。即便是那种无法可依的那种，也马上立马会被就是批量的去立法，就像去年似的。我觉得这样的中国，它不是依法治国，而依党的意志去治国。中国的所有的法，从制定、审议、出台到执行，都是由中共一个党去导演的，只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根本就没有那个大众的参与。司法虽然像那个党控的法院，像那个香港白皮书一样，必须由那个爱党爱国的人才能担任里面那个职位，甚至所有人必须爱党爱国。所以这个中共这种一党治国的规则下，各种媒体的言论，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美国之音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些看法。
好的，
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国内去说。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北京王先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宣传这方面到底掌控在什么人的手里？我最近看到了有很多的报道说习近平有可能对中宣部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你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方面的消息？
是的，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啊，确实是，传递的各种小的消息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很有怀疑的， 为什么韩姐怀疑呢？就是因为呢，一方面中信部确实历来他就扮演了一个极左的角色，只有在朱浩泽时期啊，比较澄清出了某一等啊一等非常短暂的亲信的这个气候，很快就是变成了中共极端势力的一个掌控的系统。那么即使谁掌控这个中信部都是这个样子，他只要不走向政治民主化，只要不走向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轨道，走向正常的文明轨道，他都一定是采取最严密的控制手段。因为只要让人们有了言论自由啊，那么呢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文明化，那么跟中国共产党搞的这一套就前途没有生存的基础。所以只要中国啊，没有准备或者是正在走向民主，我们对谁掌控这个中心部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因为他这就是啊共产党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立足点啊，这个笔杆子在枪杆子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阻挡人们的文明的需求变得还更加重要，因为毕竟用上届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去跟政府挑战啊，这种次数或者力度或者是这种程度比较低，哎，人们通过一种思想的方式对政府表示不满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所以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只要这个中共不准备走向民主化，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特权，我们对谁的掌控，他亲戚十次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郑华伟不是亲戚的周永康吗？但是呢，啊，这个中国的政治司法进步了吗？没有，反而退步，对不对？啊，抓的这个律师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候还要多，那他就把周永康抓了有什么用啊？所以现在老百姓对你抓和亲戚谁没什么多大兴趣。前面一个听众我讲了，什么叫政治规矩啊？那你不就是个黑帮吗？对不对？你讲别人团团伙伙，原来你讲政治规矩，那你不是搞团团伙伙吗？对不对？实际上你是更大的团团伙伙，你只是你帮派的势力更强大而已，对不对？只不过是你是黑老大而已，这不是讲白了吗？什么叫妄议中央？毛泽东都不敢这么说，对不对？希特勒都不敢这么说。什么叫不敢妄议中央啊？就是不敢批评你嘛，对不对？就不敢指责你的错误嘛，只是说不要告诉大家说你没有穿衣服嘛，是最愚蠢的一句话。讲这什么政治规矩，讲这个妄议中央，就把你反腐败所取得的一些人本来对你的一些支持全部打掉了，那你还反什么腐败啊？对不对？我们讲了多少次，你把一帮贪官搞下去，一帮恶官上来，那人人民就要贪官了，对不对？贪官至少大家还还人腐败一下，对不对？大家还歌舞升平一下，你一帮恶官上来，搞得大家就是民不聊生，搞得大家这个你生活基本的乐趣都没有，对不对？你搞得大家你这个吃喝都没有自由了，那你搞那个政治理念的一套有什么意义啊？你搞那个政治规矩的那一套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你犯了错误啊，你出了问题啊，人家批评你叫妄议中央，然后人家四平省那个省长叫魏红啊，就叫什么，对不对？他是什么政治上就对党不真诚？什么叫党不真诚呢？你公开看一看啊！你是个四平省长，对不对？你把他的权力拉下来，你把他的东西亮出来，你也不敢亮出来，对不对？我讲老实话，现在共产党这一套用黑帮来形容他，我觉得都是羞辱了黑帮，对吧？共产党比黑帮要无耻多了，因为他就是以人民的名义，他强调这东西，黑帮还不敢说我是警察局的，对不对？他明明那个媒体姓党，他结果他叫人民日报。那为什么不叫党日报呢？或者叫中共日报呢？你明确一点嘛，对不对？干脆一点嘛，利落一点嘛，对不对？什么叫中央电视台？什么中央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叫党电视台啊？对不对？或者叫党中央电视台啊？你明确一点，干脆一点，它就倒映了你人民的民意，你知道吧？倒映了党的民意，即使人民被他们这个绑架了，党也被他们绑架了，然后以党中央的名义出现，而且叫大家不要妄议，对吧？那什么话嘛，对不对？所以这样搞下去啊。他们是四面楚国，前面是敌，为什么呢？因为党内都不能去议论中央了，党内都不议论你这个党的领导了，那你每一个人怎么办啊？所以今年的两会我是毫无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什么？每一个代表，每一个政协委员都感觉到很压抑，每一个这个会议是开到前所未有的糟糕，演戏大家都不演了，对不对？大家都是不要讲了。啊，什么政府报告有没有缺点啊，指不指的缺点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经费哪些是党啊，我现在这种把戏都不要玩，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亮点，这点亮点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因为你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其实都是废话。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今天 我的自由亚洲微信群里边啊，群主当然是我了，山东老孔。我的微信群里收到了两篇文章，写刘先生的《刘云山为什么要非法拘押我》，廖祖生先生的《刘云山会被处以极刑》。2011年秋天，我被劳教释放后，先上网查了一下刘云山、薄熙来、周永康肯定是刘云山的哥们儿。我不明白的，我不明白的是，习大帝究竟怕什么？你王岐山究竟怕什么？中共离苏共的结局已经不远了，所以中共的官员99%贪污，目的还是中共即使灭亡了，也要像纳粹那样带着钱逃亡，全世界逃亡，是吧？现在呢，能延续一天呢，就争取一天的时间。所以刘云山、刘奇宝、卢伟还在顽强的抵抗，这抵抗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习大帝往毛邓江湖上推，往毛邓江湖上拉，把习近平与毛邓江湖弄到一起，要死一块死，要臭一块臭。
好的，
以此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好，谢谢。
建议中纪委要查清刘云山、刘奇宝、卢伟各有几吨人民币或几百公斤人民币，王岐山应该给老百姓一个答复。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黑龙江的许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许先生，你好。
您好，那个，我觉得就是关于，我们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新闻自由和它的这些，各个主流媒体，包括党媒，它的幕后这个主人是谁？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确实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呢，就是说扼杀信息传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就是包括最近就是双鸭山的那个煤矿事件。包括黑龙江省那个陆浩省长，他在两会上放出的空口大话，我觉得呢，就是现在在就是在网络上，已经就是说双鸭山的这个游行啊、示威啊，已经在就是在传播开来，那么说如果说就是这些主流的媒体，这些他的幕后主人是谁呢？我觉得尽管可能是张德江或者是刘云山他们这些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他们就是对于这个主流媒体的控制，我觉得应该说是愈加强化。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他就是从小教育，就是说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他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那么还特意就是在很多时候，很多的主流媒体，在人民面前不断的强调说我们党要姓党，而不是说姓人民。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一个好的政党呢，不光是应该就是说有这个党内的监督，而且呢还应该是说有人民的监督。那么你说党没姓党，而媒体应该是对就是中国的政治应该起一个监督的作用，那么我想如果党姓人民的话，会不会对党的监督会更有效，会更民主，会更透明？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应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谢谢黑龙江的许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你好。彭先生，你在吗？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这个关于这个贝尔离任啊，这个离任这个问题啊，网力中央啊，我们下面啊，是很多感悟。
彭先生，请把你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回音太大，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哦，行，好的，这个是很反感的，这个说实话，这个就是什么叫网瘾？你无非是老党员了，这个是很不好的嘛。毛泽东说了嘛，我们有错误就要让人民群众的批评，对不对？你不批，大哥看得见你脸上啊，没洗干净。胡平先生啊，那个发言很好啊，特别我听了过后啊，应该。
山东彭先生，您现在这个线路还是回音太大，以后请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以后，通过话筒跟我们来交流，不要通过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音频。请张立凡先生来谈论一下，现在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呢，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确实非常的混乱， 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势力之间的在进行较量。您个人是不是也有这种看法？
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分析过这个王岐山。那么，我想呢，就是，从他和这个，一个是关于推荐大家读《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还有呢，就是他跟福山的对话，以及他这个关注这个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呢，就是从党内来讲啊，体制内来讲，他可能是在这方面思考的比较多，而且他也公认是读书比较多的一个人。所以呢，我想可能包括任志强的言论，包括财新这样的媒体的一些个反弹，我觉得呢，可能代表了体制内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是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个某一种这个维系合法性的这么一种手段，来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但另一部分人呢，就是比较的迷信强权，认为呢，有了这个集中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有人就说啊，说这个可能，上一次我记得就有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就说到底是不是高级黑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耍了？其实我想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啊，搞个人崇拜这类东西，必定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是投其所好的事情。那么到底这个如果没有这种爱好的话，不会搞得像这个前一段这么样子的风生水起。那么当然这个中间不排除有高级黑，但这种高级黑未必是高层人士，他很可能是一个具体发稿的编辑，他就给你玩点小动作那这个让你很难堪。当然也可能是一些中层的官员，他们可能现在大家反正现在都奶酪都被冻了，大家心里都不痛快，那就可能找一点这个小动作来让你变得更难看。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从这个宣传部门的主管来讲，我认为他们从整体上还是贯彻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意志的。这个当然现在一定你要把它分出个你我来，或者说现在如大家经常讨论的那样，或者有一些个练功团体的媒体一天到晚在那说这个会抓捕江泽民，这不是说笑话吗？就是当然江泽民可能整了你们，整得很苦，你们很恨他，这个是也是这个在情理之中。但是你一定要推演出来一个理论，说这个最高领导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会把江泽民搞掉，这个实际上是一厢情愿。那么关于这个宣传口的主管恐怕也是这样肯定这个可能他们给领导人添了这么多的乱，那么可能会有对他们工作的不满，但是他们贯彻的其实也是这个领导的意志，只不过呢他们很愚蠢，他们做得很差，或者说呢他们的手下也会搞小动作。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分出个你我来，我觉得是分不出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从整体上来讲都是赵家人。所以我们现在看戏，我觉得要把握住一点，就是这是赵家人打赵家人，所以我们也只有看热闹的份儿。谢谢。
好的，围绕中国新闻审查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官媒记者炮轰网管，践踏公民基本权利，请您继续收听收看。